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在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上，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了许多事，说：看，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刻发了芽，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听吧。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昨天听见的是关于耶稣真亲属的小故事，然后今天就说耶稣从家里面出来了。那个家我们知道是耶稣以及和一切愿意听而且实行天主话的人。然后接着呢，耶稣开始讲天主的话。那我们进到马窦福音第13章，都是比喻，几个比喻被收集在一起。那第一个大概也是最关键的比喻，大概也最熟悉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就再一次重复这个核心的重点，耶稣讲的比喻都是讲天国的或者讲天主的，它不太直接涉及到我们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人们在重复叙述或者是解释引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才很大量的用在人身上，把这个本来是直接讲天国奥秘、天主真实的比喻，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的伦理道德的训练或者是鼓励，当然也不算什么错。我常常在这个发展当中，我们接下去就知道，下面就有另外一段是门徒来问耶稣，这个比喻什么意思？耶稣给了解释，这个解释就很清楚的是一个基督徒的伦理生活该怎么样怎么样促成这个天主所给他们的使命能够完成。但是这边谈的是天国，我们听比喻首先要设想的是这个比喻在什么场合讲的。当然我们现在离耶稣年代比较远，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学者们的研究知道一些，然后知道他讲话的对象当时是什么情况，然后是他所谈的到底是什么主题。那么今天的很简单，就天主的国一定要实现。我们可以设想在耶稣以及耶稣生活之后的初期教会非常强大的感受压力迫害，好像贴耶稣的工作，在耶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以失败收场，他的复活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成了见证者。那耶稣去世之后呢，教会也遭受强大的迫害，也是在各地以很小的信仰团体的姿态出现。但是耶稣说天主的国挡不住的，天主要让它实现。当然我们人作为一个天主的受造物，那最好是什么？是相信同时接受天主的安排。我们应该是在这样的信心之下能够成为这个结果时的人。这是耶稣最后说的，有耳朵的听吧。那么犹太的社会里面，听就包含从嘛，就是实践，就是服从。所以我们前面耶稣的亲属的故事就很清楚了，听天主的话而实行的人才是耶稣的家人。那听天主的话当然是相当程度，我们几乎在历史里面整个的历史都从来不会缺乏听天主话的人，但是也让我们看见这些真正听天主话的人他们的生活，我们几乎要说绝大部分是非常悲惨的。 以现实的眼光来看是非常悲惨的。我们今天开始在读经一听耶利米亚先知书，我们大概有两个星期要听这个伟大的先知留给我们的记载。今天一开始是他叙述他的圣招。那我们现在也很流行的各种这个分享，对不对？常常你可以发现在禁夺或者是发大愿的礼仪里面，这些发愿者或者是禁夺的，不论是神父、修士或者修女们，都会谈谈他的圣召怎么样开始的。那我个人是最怕别人问我这个问题啊，你怎么想到要当神父的？就想到了嘛。当然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和每个人每个人的经验，的确是有些是可以很明显的分享，有些的确是难以诉说的。那我们今天看见耶利米亚，我们听过很多人的故事，相信各位都听过一些啊，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特别的场合，就觉得天主召叫了我们，然后我们开始往前努力。那么耶利米亚应该是一样的，但他的反省是非常的绝对，也回到根本。那么他就发现了，在他还在母胎内、还没有成型之前，天主就创造了他，而且召叫他。天主从永远就召叫了他。那我相信啊，这应该是每一个人圣召的共同点，只是我们能不能够反省到这么深刻。但是呢，他也说了，他和一般人，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是一样的，哎呀，我太年轻了，天主你找别人比较好。他也怕了，可是呢，天主说了，听我的，不要啰嗦。当然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反省的，但是这的确是的。那我们知道包含梅瑟也曾经说过，我太年轻，总是在这个拉扯当中，这些蒙召者就真正的接受了天主，甚至说屈服，发现天主是绝对的，我们人必须顺从。但是做先知的使命是恐怖的，我们今天听见先知说天主给他的命令是，我派你去对万民跟万国执行任务。什么任务呢？拔除、破坏、毁灭、推翻。在当时的社会情境，就是要告诉当时的君王跟老百姓，天主要把这个国家灭了，把这个圣殿毁了。这个话你说谁听得下去？谁听得下去？听不下去是情感，是个人的情绪，却没有问这句话会不会是真理，会不会是真正天主的话。就我们听见啊，跟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不希望听的话，我们总是反对，我们从来就不去仔细的问是不是天主，而且我们就听不到下面的话，也还没讲完啊。讲完了这一个拔除、破坏、毁灭跟推翻之后呢，那么接着是什么？建设和栽培。在历史的情境里，就是这当时的君王、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们都不符合天主的心意，所以他们是他们导致，倒不是真正天主要把圣殿毁了、把国家亡了，而是这些人他就是一直不肯悔改。所以最后先知说了，天主要执行他的判断，但天主从来不放弃他的盟约，他还会继续的建设跟栽培。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建设跟栽培的阶段或者那个成果，这位先知也没有看见，他就死了。那么所以我们教会常常拿耶利米亚做耶稣非常伟大的一个预象，好像耶稣也是一样啊，没有看见成果就死了。那些反对他的人以为获得了大胜利，但却没有想到天主的话要实现的，有人就听进去了，有人就因着耶稣的整个的生命得到了新的召叫，让这一个耶稣的奥体，让基督徒就重新在这个世上，从天主特别的犹太选民当中开始，一个一个的出发到全世界，成为新的天主选民，成为今天的教会。100倍、60倍、30倍的果实就这样结得出来。所以要问我们自己的，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相信天主，他的话是一定要实现的， 我们能不能够相信天主像耶利米亚的召教了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去直接对君王指着骂，但是我能不能够相信天主他也真的召教我们要成为他信德的种子。